今天晚上可以跟大家聚在一起，我们知道这是一个一年一度的一个很快乐的欢喜的聚集，对不对？让我们能够像一个大家庭一样。所以当第一场的要讲到的时候，我就不知道我要从哪里开始讲，所以思想了很久以后，我跟李牧师商量的结果，觉得我们应该讲一个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份，每一个人都可以听得到神的话，跟他有关系的，就是讲到幸福的家庭。讲到幸福家庭，这个是最后一页哈。没有关系，我们是个大家庭哈。讲一个幸福的家庭，在圣经上面。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呢？不但是说关系到我们每一个人，而且呢，每一个人大概都有一个圣经上的人物，是你最心仪的，是你最佩服的，是你一生要学习的。那么，你自己大概都知道吧？我常常问姐妹们，姐妹们就会说，我心里最佩服的人，有的人告诉我是玛利亚，或者有人告诉我他是讲到以斯帖，很多，对不对？每个人都会提到一些。那么最后我说，你们猜我最佩服的人是谁？在圣经上，就有的人知道就讲出来了。我说那个人没有名字的，那个人没有名字，但是呢，我每一次读圣经，读到圣经上对他的描写的时候，我就深深地感觉到，这个人就是我一生要学习的榜样，也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，这个人跟他们的家就是一个幸福的家庭。那么这个幸福的家庭呢，好像圣经上给我们一个楷模，一个榜样。那我们从这一段经文里面，我们来一起来思想今天神向我们说什么。大家都不认识我们哈，那我们也是第一次到这一个地方。当林牧师邀请我们的时候，他讲到教会所在地的时候，我说这是什么地方，从来没听过哈。那么所以呢，我们今天来的时候，像这个进到一个大观园里头，就两个人在飞机上就东张西望的看下面，觉得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。然后我们两个人下了飞机就有个感觉，哇，这是一个世外桃源呐、是不是？那我们到了这个地方呢，我就稍微讲一下，我们介绍一下我们自己，是刚才林牧师没有讲的哈。我们呢，刚才林牧师有讲到，我们跟郭牧师是同年的，那我们是结婚了50年，那今年是我们结婚50年哈，这是一条漫长的路。那我的先生呢，是他们家里面，我们刚才有介绍说他是广东梅县，那是什么人呢？客家人，客家人非常的保守的。那么她是他们一家6个孩子里面5个女的唯一的一个男孩，结果偏偏好我们15岁就在教会的团契里面认识，从那个时候我们就交往，一直经过了8年抗战，我们大学毕业的时候结婚哈。那这个故事呢，很曲折也很精彩。那么也是因为他是客家人家里的独子，所以呢，我的公公婆婆跟我们同住，我们3代同堂，在同一个屋顶底下20年。那所以呢，我就大概的介绍一下。那么当我讲到说这个今天在这段经文里面，我最佩服的这个姐妹呢，她让我成为我的心仪的对象。那也因为时间的关系呢，我就不多讲，刚才是点到一点哈。那 今天呢，我们带了一些我们的录影带，那么这个录影带里面呢，就有介绍到家庭的生活，讲到夫妻的之间的关系，讲到两代之间父母儿女之间的关系，也讲到婆媳三代之间的关系，那么也讲到人到了中年，人到老年的这些人生的神对我们的教导。那我们今天呢，因为我们是要转机，所以我们带的是一个小小的行李箱，不能带很多，我们只带了四套的录影带，那都在林牧师那儿，所以也许可以借给大家看。但是我今天很惊讶，就是诗班里面有一位姐妹就说，哎，我在这个录像带里面有看过你，所以可见已经传到蛮远了哈。感谢主，今天晚上可以跟大家一同分享。我们今天的题目是幸福家庭的楷模，那用的经文呢是在箴言书。我相信大家都读过箴言书，对不对？那么这一段呢，箴言一共31章，这一段经文就是箴言书的压轴篇，就是在31章里面的最后一章，而且也是最后一段，从10节到31节。箴言，什么叫做箴言？箴言呢，简单的说就是智者之言。箴言就是智者之言，就是把那有智慧的人，特别是有智慧的人是有神的智，有智慧的人，所以神的灵感动他所写出来的智者之言。那么在旧约的圣经里面所用的文字，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文？希伯来文，对不对？新约是希腊文，旧约是希伯来文。希伯来文一共是22个字母。那么这一段经文从10节到31节，一共就是22节。它有一个特点，就是每一节的开头第一个字，就是希伯来文的字母，按着22个字母的次序排下来写的。所以呢，这样写的目的是为什么呢？就是为了让人可以把它背诵下来，对不对？像我们读英文一样，你 A 完了以后，第二句从 B 开始，到第三节用 C 开始，所以你就可以慢慢的就把它22节都背下来。可见在希伯来人，就是犹太人，他们何等看重这一段经文，所以他要背下来。特别就是在他们犹太人这个希伯来民族的家庭崇拜的时候，他们就读或者大家把它背下来。那么这22节的经文呢，我们叫这一段经文，箴言31章10到31节呢，这22节叫做字母诗。它原文是用诗歌的题材，是按作希伯来文的字母写的。那么在这一段22节的经文里面呢，也就是我所讲到的幸福家庭的楷模。那么我的幸福的家庭里面，就是我有一个很好的丈夫，他呢就帮我做了 PowerPoint。 这个 PowerPoint 呢，我们今天就可以把那个经文，我知道有人带了圣经已经翻开来了，但是我也想到有人没有圣经的，所以呢，我们把这22节经文呢，把它都放在PowerPoint 上面。那么我想这样子，第一页一共2页哈，第一页我们就请弟兄们同声的来读，看得清楚吧？应该看得清楚哈。等到翻到第二页的时候，就请姐妹们同声的来读。那么我要大家读完以后讲你读过这段的感想如何。好，我们现在请弟兄们一起来读，来，10节开始。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？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，丈夫心里倚靠她，
必不缺少利益，身上有益无损。他寻找羊绒和麻，甘心用手做工。他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，未到黎明他就起来，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，将当作的工分派卑女。他上可田里就买来，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。他以能力束腰，使势必有力。他觉得所经营的有力，他的灯终夜不灭。他手拿捻线杆，手把纺线车。他张手周济困苦人，伸手帮补穷乏人。他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，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。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，他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。他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，为众人所认识。他做细麻布衣裳出卖，又将腰带卖于商家。能力和威仪是他的衣服，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。他开口就发智慧，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。他观察江物，并不吃闲饭。他的儿女起来称他有福，他的丈夫也称赞他说，才德的女子很多，唯独你超过一切。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。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，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。
谢谢大家，读得非常整齐，非常好。我现在就问一个感想，你刚刚读过了这22节，这个里面的主角好像很明显，尤其是在中文圣经那里写论贤妇，好像就是主角就是这个才德的妇人，但是我把它题目改成幸福的家庭，等一下你就知道为什么。那么你读过以后你的感想是什么？我要问你，你觉得这一个妇女，这一段压轴篇所描写的妇女有吗？世界上有没有？有没有？好像大部分人都在窃窃的笑，不是大笑，是偷偷的笑。有没有？有的声音不够大就是了哈。她是一个才德的夫人，在第十节那里一开宗明义就讲到，就是说这样的人谁能得着呢？这个我们可以，我讲到第几节的时候请同工帮我翻哈。第十节呢就是说谁能得着呢，这个意思是说什么？这种人多不多？不多。但是有没有？有。就因为太完美了，所以呢就有的人就说这段圣经所讲的根本不可能，没有这样的事，世界上没有这种人。所以就有人用灵异解经，用属灵的意思来解释这段经文呢，就说这个女的根本就没有，这个女的只是预表教会而已，这个又预表教会，那个她这个。所以呢当那个灵异解经的时候就可以很多人的想法，但是事实上圣经上所说的这是一件事，是一个真的事情。而且你再把它读到前面，从第一节到第九节的时候，甚至有人说这一个才德的妇人可能就是利木伊勒王的母亲啊，可能有人这样猜测哈。不过呢有一个事实，就是李牧师跟我在过去50年侍奉主的人生道路上，我们去到全世界许许多多的地方，我们已经亲眼看到亲身接触到这样的才德的妇女非常的多， 尤其在华人的教会里面，有许多非常才德、非常优秀、非常贤惠的姐妹，而且超过她。为什么超过她呢？第一，你刚才读过的，你发现她在家里做好多的事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她是一个人做吗？刚才读过说她有什么？卑女，她有很多的工人在帮她做事。我们今天谁有卑女啊？谁有家里面还有工人帮你做事？所以我们今天的才德的姐妹、才德的妇女呢，比她还了不起，还是双手在那里，哦，万能的在那里做事哈。我们而且身兼数职的，比她还要不简单。还有一点呢，我也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就是从我自己亲身的体验，我说我20年三代同堂，所以我20年不但做妻子，不但做母亲，我还有一个很重很重的工作，是什么？做媳妇。他这里有没有做媳妇啊？没有哎。所以我们中国人，我们华人呢，有很多比他还要超过，所以我们绝对认为这段经文是可能的，是真实的，而且是我们可以学习的。这也是为什么我那么爱这个姐妹，我常常以她所做的、她所想的，我自己也来想，我来思想那个时候。那在好多年前，曾经就有一个教会请我去在姐妹退休会讲道。那个姐妹退休会呢，就是题目叫做现代妇女的挑战。哇，那个题目一给我的时候，我就说现代妇女的挑战，哇，这个题目我要怎么讲啊？我怎么样把圣经应用到现代妇女，然后现代妇女的挑战又是什么？所以我这个讲员呢，就好像拿到一个考题，我花了好多时间在图书馆里面用功的读书，也用功的看最新的杂志报章，去看现代妇女。第一，我先要知道现代妇女的画像到底是什么样子，我要了解。因为我发现我已经不算现代妇女，我已经老早是很老的人，已经真的是早该退休的人哈。所以我就研究，在那里读，读来读去，读来读去，我一直在看的时候，当我在跟圣经比较，我就发现这个离现代3000年之前，因为箴言是公元前将近1000年前写的，所以离我们现在公元后2000多年的人相隔多少？3000年之遥。这3000年前的这个妇女比现代妇女还要现代，你相不相信呢？当我读的时候，我们发现今天我们非常看重管理学，对不对？你就发现这个妇女一早起来她就分配事情了，她就会管理了。而且现代妇女不但是会做家事，也会在外面上班。她虽然那个时代没有在外面上班，可是她怎么样？她会经营事业，她有她的事业。她想到买地就去买地，她想到做葡萄园就去酿酒用的，什么都能够。这个人真的比现代女性还要现代。所以我那天我想到最后现代妇女的挑战，我最后还是把这一个我认为最了不起的现代妇女跟大家分享。那么我们在这里呢，我把它分成几个部分。第一个部分呢，我讲到这一个幸福家庭的写照。幸福家庭写照，我先从她的儿女，而且今天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不会花很多的时间讲如何做父母，如何教养儿女，但是我会把他的给我们的榜样提出来。这个儿女呢，我们看28节的前半段，28节的前半段，你看到他的儿女怎么样？他的儿女起来什么？ 称他有福。那么从字面上我们看到称他有福，这个他就是指这一个母亲，这个儿女会起来称赞母亲。请问今天我们有几家的儿女会起来称赞父母、称赞母亲的？有没有啊？我们这里好多做母亲的，对不对？好多做父亲的，你的儿女有没有起来称赞你呢？大概有吧，不多，而且时间也不就是说称赞的人不多，还有称赞的次数也不多。可能我记得小孩小的时候就会说爸爸好棒哦，那就是称赞了。好棒是在台湾流行的话哈，就是意思说爸爸很了不起啊，妈妈你好漂亮哦，诶，这都是称赞，对不对？但是呢到大了以后就不会了，慢慢的嘴巴就没有那么甜了，对不对？那这个孩子呢，他们是有教养，他们也会感恩。这个是从这个第一个，这个因为在旧约的经文是手抄本的，所以呢从称他有福，这个他单数的他的时候是指这一个母亲。但是手抄本里面也有一些抄本，圣经学者发现呢称他有福的他是抄成多数的他，他的儿女起来称他们有福。那圣经学者就去考证，去研读这段经文的时候，他们发现这个手抄本，这个他们的意思是指他们自己。小孩子们他们会起来说，我们真是有福啊，我们在这个家里面长大，我们好幸福。我们看到别的孩子可能做那个街上的孩子，没有人管，没有人爱，可是我们在家里，我们这个家好幸福啊。所以这个孩子呢不但是有教养，他们是会感恩的孩子，是父母教育成会感恩的孩子。那么我常常在波士顿牧会的时候，有一些家长就跟我们讲说，哦，今天的孩子们真是不会感恩呢，常常就是抱怨，常常嫌这个嫌那个，而我们做父母的呢是做牛做马，对不对？我们甘心为他们牺牲。结果有一天我们教会发起了这个年轻人的暑假出去短宣，出去短期宣教。他们年轻人是到印第安人中间，美国的印第安人中间去做宣教的工作。哇，他们因为只会说英文，所以到印第安人中间去宣教。我们教会的年长的是讲国语的，讲华语的，他们就到这个亚洲去宣教。那么那次就开始了年轻人到印第安人中间去宣教，由他们的辅导带他们去。他们到了那个地方一个礼拜，去印第安人中间带那些印第安小孩子讲圣经故事给他们听，教那个很活泼的诗歌，把福音借着这些诗歌带给那些小孩。一个礼拜以后回来，那些家长说，我的孩子变了，完全没有想到一个礼拜出去做短期宣教回来变了。他们去到印第安人中间去生活了一个礼拜，回到家里面，他们发现原来他们的家这么幸福，原来他们的家那么好。过去他们是 take it for granted，对不对？在这边的孩子 take it for granted， 当作是理所当然的。但是去了一个短期宣教回来，甚至早上起来进到厕所，他们都说哈利路亚 praise the Lord。 进厕所，因为他发现在印第安人中间没有像他家那么舒服的、那么干净的、那么好的厕所，他们就发现整个不一样了。父母们从此就鼓励他的孩子，每一年教会有印第安人的短期宣教，就鼓励孩子们去 去参加。所以呢，这一家的孩子是在3000年前，是在一个很舒适的家庭里面，但是他们会感恩，他们有教养。那么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他的三个角色，所以我们就讲妻子，就是这一个这22节里面的主角。我们再往下翻，妻子方面呢，我就提到他有三重的角色，简单的分。第一重的角色就是他是一个贤惠的妻子，第二重的角色呢，他是一个尽责的母亲，第三种的角色呢，就是他是一个能干的家庭主妇。啊，从这三方面来分他的角色。那么贤惠的妻子呢，从10节到12节我们就看到说，他的丈夫，就是11节那里，他的丈夫心里倚靠他，必不缺少利益，他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。这描写他做妻子的那一个2节的经文，你会发现他的这个特点是让丈夫得利益，让丈夫得好处，不是让丈夫因为他有很多的损失，乃是丈夫有了他，他就不缺少利益的一个妻子。他的这样帮助丈夫呢，是一生的时间让丈夫有益无损。当我们结婚的时候，在那个牧师在证婚的时候都提到说，你们两个人在这个圣坛前面订立圣约的时候是怎么样呢，他都会说，不管是幸福或者是苦难，我们两个人一辈子在一起，不管是健康或者是病痛，我们还是不会分离，不管是有钱或者是贫困，不会使我们的夫妻分开。所以在圣经里面的婚姻观就带给我们看到，夫妻是一生一世的关系，在神的圣坛面前所立的婚约是一生一世的关系。所以他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，这个一句话讲得很简单，但是行出来不是那么简单。我记得我在波士顿的时候就听到一件事情的报道，让我心里好觉得好可怕啊！就是在波士顿很多人都是去读书，对不对？从波士顿来的人就知道，那里都是一些名学府。那么每一个人到波士顿来读书，目的就是要最后拿到那个学位。哦，那个读书非常的辛苦，尤其是有名的学府，要把那个学位拿到，那真是完全是他自己努力以外，还要有妻子来帮助他。那个妻子呢，不但要理那个家，甚至还在外面打工来帮助他的丈夫，免得他经济的压力太重。有的妻子还帮助丈夫打字，打他的 paper， 哈，真是不简单。所以有一天呢，这是我在波士顿所听到的。有一天，当那个丈夫拿到了他的博士学位，很得意的时候回到家来，那个妻子就拿一把枪出来，棒一枪把他先生解决了。我听到那件事情的时候，我就发现这个妻子有多少的冤屈，多少的眼泪，多少的辛苦，多少的心酸，他的先生没有一点点的感激。他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，但是这个丈夫呢，会不会感激他？很可能甚至还会不满意他，还会嫌弃他。所以好，我一直帮助你，等到你拿到了学位，对不起，一枪把他结束了，他自己也自杀。所以我听到这样的事情，我心中就更觉得这样一个妻子是一个不简单的妻子，一个贤惠的妻子，让丈夫怎么样呢？在 箴言，如果我这里没有写出来，在箴言十二章第四节，有圣经的就可以翻哈。十二章第四节那里说，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什么呢？冠冕，是丈夫的冠冕。那么我们都知道，在新约圣经以弗所书那里，保罗说丈夫是妻子的什么头，对不对？那很多姐妹都觉得好委屈哦，为什么保罗这么重男轻女？一定是保罗是大男人主义者，所以呢他就贬低女人的地位。他说丈夫是妻子的头，你们做妻子的要怎么样？顺服自己的丈夫。是很多的姐妹跟我悄悄地告诉我说，这是我信主以后最心里最不甘心的一件事哈，但是我还在努力地学习就是了。那么这个姐妹呢，这里讲到的这个贤惠的妻子，她就是顺服她的丈夫，以丈夫的利益为出发点。可是箴言十二章第四节说，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。请问冠冕戴在哪里啊？冠冕不是挂在身上的，冠冕不是藏在口袋里的，冠冕是戴在头上的。所以有的时候我在姐妹们的退休会，我就说，你是让丈夫戴冠冕的妻子吗？你是戴让丈夫戴冠冕的妻子吗？像这个妻子就是这样的妻子哈。那我们就讲到我到此点到为止，就要马上讲他第二个角色呢，是一个尽责的母亲。这个尽责的母亲在25节那里讲到，他对儿女呢，他怎么样？他天还没有黎明，他就起来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，每个人都有食物，把当作的工分派卑女。你看他的手很会分啊，很会管理，这是管理学哈。这个他就说在儿女的吃的方面他们都有的吃，然后呢在21节那里就讲到穿的方面，他下雪的时候他都不用担心，为什么？全家都已经穿着那个厚厚的衣服，是朱红色的衣服，他早就准备好了。所以这都是一个尽责的母亲，有吃有穿，还有呢有教育。这个就是在第26节哈，第26节那里他所讲到的是26节说，他开口就发智慧，舌上有仁慈的法则。在希伯来人他们在旧约的时代，家是孩子们的第一个学校，而这个学校的老师就是妈妈。妈妈呢他有一个特点，开口就发智慧，因为他的口就是一个老师的口，他的口就是教育儿女的口，一开口就有智慧的话流露出来。所以在教育的方面他又是个尽责的母亲。我读到这一节的时候，我就马上想到我自己，我说哎呀，我简直跟他差得太远太远了，我开口就发什么？请问姐妹们或者弟兄们，你开口发出什么？是一开口发出来是智慧吗？这句话真的给我一个很大的激励，我真的在神的面前我就祷告主，在诗篇第19篇最后一节那里讲什么呢？耶和华，但愿我口中的言语心里的意念在你面前蒙悦纳。我就马上就联想到诗篇19篇的最后一节，我说这一个姐妹她真是我所心仪的对象，开口就发智慧。我想我们姐妹们最糟糕的就是我们一讲话常常被先生弟兄们笑，而你们女生讲话，你们女孩子讲话是不经过大脑，就是要讲什么就讲什么，对不对？但是男孩子讲话是怎么样？ 弟兄们讲话是怎么样呢？弟兄们常常闭着他的口，因为呢，你多说就多错，少说就少错，对不对？所以常常呢，弟兄们就是不开尊口的，大部分是不开尊口的。姐妹们在一起，你听到叽叽喳喳、叽叽喳不同，很高兴，我们马上就讲话，我们很容易就聚在一起，所以大家姐妹团契啊就很热闹。可是来个弟兄团契的时候，就发现静悄悄的，因为呢，弟兄们大家都比较安静，比较觉得说，我既然一开口就要怎么样，就是出口就是怎么样，一语就是要惊人，对不对？一定要看成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，所以弟兄比较不讲话。所以我在这边26节，他开口就发智慧，那接下来也是他的教育，他舌上有仁慈的法则。你看，法则是代表什么？严格的管教，对不对？有原则的，我们家里有家规的法则。但是很多的时候，一法则来的时候，我们就凶得不得了。这里说到的是仁慈，有爱，有原则，有规定，有法则。小孩什么时候要起床，什么时候要睡觉，什么时候做功课，全部都规定得很严格。但是有仁慈，舌上是仁慈的法则，这是爱的教育。这是他的第二个角色，他是一个尽责的母亲。那么他的第三个角色呢，他是一个能干的家庭主妇。那么他的家从15节那里就可以看到，他把他家做得井井有条。那么在第22节那里说到他的家是怎么样呢？我特别提到第22节，这里说他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。那个绣花毯子啊，如果你去看一下那个英文的不同的翻译，我不知道你的电脑有怎么样，我的电脑上面呢有一个软体叫圣经工具，一打开来就有这个15本圣经哈，不同的翻译，那么6种是中文的，9种是英文的。你把它通通看起来的时候，那个绣花毯子呢当中就有的把它翻译成 bedspread 床罩。哇，我一想3000年前有床罩啊，我心里我说今天都有人家里也不盖床罩，所以可见怎么样，他把他的家弄得井井有条，不说他的家还弄得非常的温馨。而且呢，也有的圣经也有的翻译是说那个绣花毯子是一种避毯。哇，那个家还挂着绣花的避毯呢，3000年前有那种避毯，我们今天都还不多吧。所以我就说这个家非常的美，非常的温馨。那么这个家呢，他还有一点，他这个家庭主妇，你刚才所读过的，他想要买地，他想要做什么，他想要做衣服，他想要做腰带，每一样东西他手拿这个纺线车，拿捻线杆，这都是他在那里做。这里看到的，他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家庭主妇。我说他是一个精打细算的家庭主妇。那么我们到了美国是更加会精打细算，对不对？什么东西都要 on sale 的时候去哈，那么就可以省很多的钱。那么她是一个这样的家庭主妇。可是我觉得我更加的觉得宝贝的，就是在这些的角色之中，她所带出来的5个特点哈。这5个特点我们就回到前面一页这个妻子方面，他有3重的角色，然后前面一页5个特点。这5个特点呢，我觉得不仅仅是姐妹是我们可以学习的，是弟兄也可以学习。第一个特点就是你们可以不用，就是我就你刚刚读过，你会发现他第一个特点就是勤劳，对不对？ 勤劳，天还没有亮，还没有黎明就起身。然后他当他的做的那些衣服要赶工的时候，他的灯深夜都不灭的，他在那里赶工的做。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勤劳的一个妇女，勤劳是一个今天我们华人的一个特点哈、哦。我们这些华人可以说找不到一个懒惰的人，都是勤劳的。所以这个勤劳事实上也是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的教导。第二个特点呢，我就很怪的走过去，我说她是一个美丽的妇女，就是刚才第22节后半段。刚才22节的前半段说她为自己制造绣花毯子，那是布置她的家。然后她自己怎么样呢？她的衣服是什么颜色的？可能我们可以拿一下22节，22节第二十二节，对，他的衣服是细麻和什么紫色布做的哈。这个看到后面一段哈，细麻是很好的料子，紫色呢，哎，今天突然发现呢，我们同工们在台上的好像都穿了紫色的衣服，哎，不知道为什么哈，大概都为了这个，都受了二十二节的影响。细麻是好的料子，紫色呢是一个高贵的颜色，是一种好像一个 royal color， 是一种皇室的颜色哈。那他在3000年前就穿这样子的衣服，所以我说他是一个美丽的妇女。那么他第三个特点，他又勤劳又很美丽。但是呢，我们中国的历史上面有很美丽的美女是怎么样呢？他就常常要捧着个胃不舒服的样子，那是谁啊？西施，对不对？是西施，对不对？好像美女都是要瘦瘦弱弱，好像整天要生病的样子。可是呢，这里我们发现第17节跟25节，我说她的第三个特点。第三个特点呢，在17节那里说，她以什么束腰？能力。她很勤劳，她也很美丽，但是她不是瘦瘦弱弱的，她是有能力，给人家感觉到她是有能力的人。束了腰她就膀臂有力，束了腰使她做事有精神有能力。这是第17节。25节在下一页，25节那里讲她怎么样呢？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，就是给人家看到她的外表就是一个力的表现，好不好啊？这个姐妹不但是勤劳，她没有把自己勤劳成黄脸婆，她很美丽。她不但是很勤劳，她没有勤劳成一个整天生病的人，这个身体很健康，这是她的第三个特点。第四个特点呢，我说她是一个喜乐的姐妹。喜乐哈，我们每一个特点我都希望每一个人自己问自己，我是不是一个喜乐的人。圣灵所结的果子里面是怎么样？仁爱喜乐，就是第二个就是喜乐。那么为什么我会说她是个喜乐的人呢？你看到在刚才的过去的那个21节里面提到，他说我们刚才也读过，他不会因为下雪的时候呢为家里的人担心，他是一个不担心。下雪就是冬天，下雪这个冬天在另外一个意义上也代表人生的不容易过的阶段。但是他怎么样？他不担心，他不担心。那二十五节那里讲到，25节他的后面一段，他想到日后的景况就怎么样，他就笑起来了。请问你，不要单单问姐妹，我问弟兄，你想到你日后的景况，你怎么样？想到日后的景况，有的人就开始烦恼了，对不对？ 那么尤其是姐妹们想到日后的情况，马上想到一点，我老了，然后就怎么办？有的人就会想到很多，老了以后我没有力气了，老了以后我没有美容了，我老了以后我没有健康了，很多很多，一想到日后都是烦恼，都是忧虑，都是担心。我最记得我的公公婆婆跟我住20年，那我婆婆就是一个很会忧虑的姐妹，因为她有很多的感情，也有很多的爱。她有6个孩子，5个女1个男，那么照客家人呢，儿子最重要，所以她跟我住20年。那么但是她5个女儿也非常的孝顺，常常要爸爸妈妈去他们家住，所以他们有时候寄了一个飞机票来，请你们过来住。她到了女儿家，她就开始想他的儿子家，他就说，哎呀，我那两个宝贝孙子，我们帮他生了两个，我帮他生了两个孙子啊。我说一个独子实在太少了，所以我一直祷告，一直祷告，神给我帮他生了两个孙子，虽然宝贝的不得了，女儿那么有孝心，把他接过去了。但是怎么样，他到了晚上，哎呀，不知道我的这个长孙今天他吃饭怎么样，他常常吃饭吃得太少，常常胃口不好，哎呀，这个老二又很比较顽皮，有没有受伤，哎呦，想很多。到了女儿家想儿子，到了小女儿家想大女儿，总之呢，他就每天都有他要 worry 要担心的事情。就我们两个人呢，就看到妈妈到了儿子家就想女儿，到了女儿家就想儿子想孙子的时候，我们有一天我们两个人就到了一个比较安静比较偏远的城市，有点像你们这儿哈。那么我们就到了一个小小的店，手工艺的店，哎，没想到有一个手工艺品一个牌子，那个牌子呢，林牧师一看到那牌子，我们把它带回去给妈妈。那牌子上写什么呢？ Worry is like rocking chair， 摇椅。怎么样呢？ Keep you busy， 拼命摇， But gets you nowhere， 什么地方都没有去，你一直在摇，你就是忙啊。这是姐妹的特点，就是很容易忧虑。有的时候我就说，哎呀，那个事情怎么办，我急得要死的时候，我的先生说，有这么紧张吗？给他一讲好像没什么事哈。男人就比较开朗，比较豁达，但是女人呢就比较会忧虑。可是这个姐妹她是一个喜乐的人，她也不担心，她也不忧虑。她为什么呢？因为2个条件。第一，她老早就尽本分把事做好了，还没有下雪，衣服都做好了，厚衣服都预备好了，所以他不担心，所以尽了本分就不担心。第二个，为什么他能够不忧虑呢？他想到将来能够孝呢？因为他知道没有人可以负责自己的将来，他知道谁掌管明天。我们连明天都没有办法管，对不对？他知道谁掌管明天，他知道谁在带领他的未来，所以他想到日后他可以笑。所以这个姐妹是一个喜乐。她第五个特点我认为最重要，是第20节。20节呢，她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她张手周济困苦人，伸手帮助穷乏人。你看其他的经文都是讲到她跟丈夫，她跟孩子，她跟她的家里面自己家营的事业哈，家庭事业啊，这些都是家，跟她的家有关系。但是20节怎么样？是她的家的外面，对不对？她张手就周济困苦人，张手那个意思是什么？他有一个给人的心，就是给出去， 外面还有很多困苦人，他眼睛看到他的家这个墙壁的外面，他家门的外面超越了，他不是拼命努力只看自己的家，我的家的需要在哪里，我就认真的尽责做就好了，不是单单如此。他就看到外面有困苦人，然后那个伸手是 reach out 去帮补那个穷乏人，所以他呢不但是来找他的困苦人，他张开手来欢迎，他张开手来供应，来帮助。可是呢，那些生病的人，那些很软弱的人，他们有需要，他们在那里哭，他就伸手，他把他的手伸出他的家门外，走出去帮助人，在他的社区里面，他关心人。所以我就看到他第五个特点，这也是我们今天为什么会成为宣教士，因为我们觉得他是一个有使命感的人。我这个家在坐落在这个这么美好的地方，我这个家丰丰富富，一切都有，不是单单顾我的家，我有使命感顾到我墙外的人。这就是让我看到我今天做一个姐妹，我不是单单把自己顾好，把我的家顾好，我看到在我的家的外面还有很多人还没有信主，所以我们夫妇就把自己奉献给神。在我们55岁的时候，我们就被波士顿教会差派出去成为宣教士。从1994年教会11月在宣教年会把我们差派出去，到现在19年，马上就进入20年，我们没有再回去波士顿住，我们就是把脚踏出我们所在的地方，我们把福音带出去，带到更远的地方，带到那些需要神的地方。特别在目前我们看到柬埔寨这个国家是一个受伤的国家，是一个痛苦经过了很大的伤害的国家，他们那里绝对的迫切的需要福音，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手伸到柬埔寨去，把我们的脚走到那个国家去。有些人说，你们为什么波士顿好好的不住啊，教会也一直在成长，你们为什么要离开？我们就是有这个使命感，把我们这两老将近快20年了，我们就走出去。我就发现这个姐妹为什么让我佩服，就是她做了那么多让我佩服以外，她还有使命感。如果今天一个很能干的人，他很会赚钱，很会做各样的事情，家也弄得很好，可是缺乏使命感的时候，就非常人生的那一个意义，人生的那个目标，人生的这个使命没有的时候，你每一天的生命就失去了它的内容，失去了它的意义，失去了人生的方向。这是我为什么这么佩服他。但是幸福家庭除了儿女，除了妻子，现在我要讲到我们中间的弟兄们。我们的下一页，下一页就是幸福家庭的写照，丈夫方面。哇，好像各减一，刚刚说三重角色，现在两重角色，然后呢五个特点变四个特点，但是呢哇，每一样都很重要。我也希望做丈夫的也能够看一看，刚才你们发现讲妻子的时候是弟兄读，讲丈夫的时候姐妹们在读哈。那么这个丈夫呢，他有两个角色，对内在家里他是丈夫，他是一个丈夫的角色在家里，那么这个丈夫是一个好丈夫，等一下我就要讲。那么对外，他是一个在社会上被人敬重，对社会有贡献的一个在社会上对外有生活见证的一个男士，人家一看到他会尊敬他。为什么呢？因为 在这个第21节那边，23节我讲错了，她的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，为众人所认识。在旧约时代，犹太人他们的整个城呢，最重要的地点就是城门口，因为在那个时代呢，城门口就是一个聚集的中心，城门口呢是交易行为、买卖行为进行的地方，所以大家有的人带着他家种的菜，有的人带着他家养的鸡，有的人带着蛋，带着不同的东西在城门口在那里交易哈。那么这是一个交易的地方，城门口也是法律行为、人际问题在那里解决的一个地方，所以呢在城门口是一个很重要的地方。张家跟李家出了问题怎么办？到城门口来讨公道。城门口第三，城门口呢它的重要就是那些先知们他在城门口来教导人的地方，他们也是在城门口宣告神的话，在城门口讲预言的地方，所以城门口是一个最重要的地方。在那个时代呢，城门口有一排的座位，这个座位呢不是普通人可以坐的，是长老才可以坐的，所以能够坐上那个长老的位置是很了不起的。那所以这一个人他在外面是一个成功的男人。英文有这么一句话， Behind every great man there is a great woman. Behind every great man there is a great woman. 哈，我不会忘记那个我们在校园团契，就是我们第一个侍奉，第一个侍奉的工作在台湾。那么有一次那个讲员就是讲这一句英文，那么我们那个时候是第一次听到啊，那个是相当久以前了，差不多40多年前哈，我们第一次听到这一句话，那讲员提到 Behind every great man there is a great woman， 那所以我们这些好用功的学生马上就把它写在笔记本上，就我没有想到我的先生就把他写的笔记拿过来给我看，他是 Behind every great man there is a，他把那 great woman 的 great 加上 er， greater woman， 哇！所以我说我的丈夫是一个很好的丈夫，就是他很肯定他的妻子。那么我现在就在外面的成功，在讲到他在家里面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丈夫，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这段经文是讲家庭。这个丈夫呢，在这个第十一节哈。第十一节，这个丈夫心里倚靠她，她丈夫心里倚靠她，这个对于希伯来人，也就是犹太人，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你照那个历史考证，犹太人的文化是重男轻女到一个地步，比我们华人还要严重。听说我看那个这个记在那些书上面哈，就是那些讲到圣经背景的书上有这么一段的描写，传统的犹太男人早上起来就要大声的感谢神，神啊我感谢你，你让我成为你的儿女，你的选民，我不是外邦人，我是犹太人，我不是外邦人。然后第二，神啊我感谢你，你让我做男人不是做女人。这就是证明啊，他们非常的重男轻女，甚至呢女人没有到一个没有地位到一个地步，女人不算人了，好像是一个物件这样子。所以在这个时候我看到第十一节，她丈夫心里倚靠她， 哇，我倚靠我的太太，而且从心里倚靠，就是说他真心的感觉到他太太的重要，这就是肯定他的妻子。今天很多做丈夫的没有肯定他的妻子，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很肯定你的妻子，肯定他的存在，肯定他的地位，肯定他的重要性。那么这个除了肯定他以外呢，我们也看到他对他的信任。因为我说到的，我的电脑里面有英文的翻译，那里说他丈夫这个心里依靠他呢，也有的翻译，英文的翻译是说他丈夫her husband has full confidence in her, full confidence, 一种完全的一种对他的信任，对他的信心，所以尊重他，信任他，这个丈夫的一个特点，有四个特点，对不对？第二个特点呢，就是在第28节的后面，他的孩子起来称他有福，下面一句话说什么？他的丈夫也怎么样？称赞他。这是一个会称赞妻子的丈夫，这是第二个特点。这很不容易啊，重男轻女的社会里面，丈夫称赞妻子。我不知道我们中间的丈夫们有没有称赞自己的妻子，有没有？好像没有声音啊。有的时候我问丈夫们，你们有没有称赞你们的妻子的时候，底下有很大声，有哇，我看真的是啊，所以他那么有把握的在那里大声的说。但是呢，我觉得这是一个我们可以学习的对象，一个会称赞妻子的丈夫，一个会肯定妻子的丈夫。那么他对他妻子的称赞呢，我觉得是他不但是会称赞他的妻子，而且呢他给他妻子称赞是第29节。我觉得一个女人，一个做妻子的人所能得到最高的称赞，我们可不可以一起来读好不好？第29节说，才德的女子很多，唯独你超过一切。这是不是做妻子的得到最高的称赞？这一句话里面哈，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，证明这个丈夫眼睛没有瞎，对不对？他看到许多才德的女子，不是他，不是有的人呢，一直读书一直读书变成呆头鹅，呆头呆脑的，什么外面什么世界他都没看到，所以呢他只有一个太太，他只看到一个太太。可是他说才德的女子很多，可见他没有瞎了眼呢，他看到。可是他下面说唯独你超过一切，这是他最不简单的地方。所以我说这个妻子这个丈夫的了不起，他是一个好的丈夫。这个好的丈夫呢，会爱他的妻子，会这个信任他的妻子，会肯定他的妻子，还有他会称赞他的妻子。那么有一个字，最难得的一个字，唯独，这两个字就是唯有你，就是你。虽然有很多很多才的女子我都看见了，不过呢吸引我的眼睛的只有你一个。这个多宝贵啊，这个丈夫很了不起，对不对？但是姐妹们也不要说哇这个丈夫很了不起，为什么我丈夫不是这样呢？这时候我们也要想，诶，我是一个，是不是你也真的是一个让人觉得可爱的妻子呢？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我们是每一讲一个，我们都是彼此都要思想，讲妻子，丈夫也要想他自己是一个怎么样丈夫。当我们现在讲丈夫的时候，我们要想我做一个妻子是一个怎么样的妻子哈。那么所以唯独我说他的第四个特点，就是他对妻子的专情的爱，专情的爱。特别到了21世纪，当这个世界越来越乱，当婚姻越来越不被看重， 当家庭越来越破碎的时候，丈夫对妻子有专情的爱，妻子对丈夫也有那个专情的爱和顺服，这就是幸福家庭的根源。就是当你们两个人是这样相爱的时候，这个幸福家庭才能够建立起来，因为你们两个人是这个家建立的基础，就是你们两个人建立的，对不对？但是呢，我们除了讲到儿女，讲到妻子，讲到丈夫，可是呢，我最后还有一页，就是刚才你们刚刚看到的，幸福家庭是有秘诀的。幸福家庭的秘诀，你要看到刚才的经文，就是第三十节。三十节，我们还要回到那个经文，就是非常重要的两节经文。第三十节、三十一节，哈，我们也是一起来读三十节、三十一节。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的虚浮的，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。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，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。重男轻女的社会竟然说什么？愿他的工作在什么城门口荣耀他，把一个女性被人家看不上眼的重男轻女的社会里头说，愿他被人来荣耀，愿他能够得荣耀。这可见呢，整个箴言书用这句话来做结束，就是这个姐妹实在是有那个让人钦佩的地方。而且从三十节我们就发现这个姐妹真的是美丽的。所以艳丽是虚假的，她是美容的，是虚浮的，是的，这一切有很好，但是这些都是过眼暂时的，会过去的。唯敬畏耶和华的妇女必得称赞，所以这就是她的秘诀，她成功的秘诀。她可以被人称赞，被丈夫称赞，被儿女称赞，这个秘诀是什么？敬畏耶和华。今天我们要有幸福的家庭，这个秘诀也摆在我们的面前。什么叫做敬畏耶和华？什么叫做敬畏耶和华？敬畏耶和华是敬畏，我们知道尊敬，畏是害怕，对不对？敬畏就是对神的一个神圣的畏惧，那是一个神圣的畏惧，不是因为我做错了我怕得不得了，是因为我爱这个神，我敬他，我畏他，是我因为爱他，我不愿意伤他的心，所以我要顺服他，我要跟随他，所以我要遵照他的旨意而行。所谓敬畏耶和华，就是让耶和华神居首位，他是第一位。神是我们家的主，神是我们家的第一位，神也是我们生命的第一位，神也是我们夫妇中间的第一位，神是第一位。敬畏耶和华，当你把神放在第一位的时候，你的家不一样了。当你把神放在你们夫妻中间的时候，他是第一位的时候，你们夫妻的关系也不一样了。当你把神放在你们两代，放在你们三代关系中的第一位的时候，这个关系都会不一样。所以这个姐妹她的成功，就是在凡事上把神放在第一位。今天我们在这个夏令会第一个晚上，我们就是来思想一个幸福的家庭。这个幸福家庭我们都要，因为我们都希望我们人生是一个幸福人生。可是单单有幸福人生，单单为了享受家的幸福还不够。幸福家庭有一个重要的使命，就是神把我们基督徒的家变成世上 一盏一盏的福音的光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世上的盐，你们的家就是一个福音的灯台，你们的家就是神所要的那一个神的仆人，就是你的家。到你家里来的人就能够感受到神的爱，神的温暖，从你家出去的人就愿意分享神的恩典给别人。所以幸福家庭是我们都在追求，我们都羡慕。但是今天我们把一个家摆在我们的面前，把一个很伟大的妻子摆在我们面前，把一个很伟大的丈夫摆在大家的面前，我们除了个人，我们反省，我们也把神放在第一位，求神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，我们能够活出他要我们活的那个荣美的形象。我们在这个时候，我们就要来一起低头来祷告。我希望每一个人都低头祷告。如果你们夫妇坐在一起，你们两夫妇手牵着手一起祷告。我们把我们的家交在神的手中，把我们的家奉献在神的手中，让我们的家成为人眼中的幸福的家，让我们的家成为神所使用的那个福音的灯台。我们自己默默的祷告，让我们这一次愿神的话能够进到每一个人的心中，也能够进到我们的家里面。神在我们家中居首位，他在凡事上是第一位，他在我们人生的路上他是我们的第一位。我们就默默的祷告。我们最后要请李牧师来带我们做这个结束的祷告。
天父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今天晚上在你的同在里面，主啊，让我们再一次能够从你自己的话语，从你自己的心思，主啊，让我们想到主你在我们中间的计划。主啊，当我们夫妻现在不管是我们心甘情愿，还是我们今天是因着你的使女要我们手牵着手，我们把手才牵在一起，但是主你可以让我们在你的面前不只是手牵手，让我们能够心连心。天父，今天真是像你的使女所说的，主你今天看重家，你今天看重让我们在这个时代像明光照耀，像一个灯塔，主要让家成为主你自己爱的出口。天父，我们的责任何等神圣，主啊，你不只是让我们得救是以个人在你的面前成为一个得救的一个单位，你告诉我们说当信主耶稣，你和你一家都必得救。主啊，不只是得救是如此，主啊，你也在你的话语里面提醒我们，至于我和我家，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。所以当我们手牵着手，当我们心连着心的时候，我们就能够肩并肩的，主啊，在人生的道路上为你打美好的仗，为你活出美好的见证。亲爱的主，我们知道这个家是你所看重的，所以也是魔鬼撒旦所攻击的。所以我求主今天晚上让我们再一次从地上看到你天上的心意，主啊，从短暂看到永恒主你自己给我们的价值。天父，我就求主借着箴言31章今天晚上向我们每一个人说话。主啊，我侍奉你50年，主啊，我跟随你几十年，但是主啊，你的话是历久长新，主啊，你的话今天晚上还给我有许多的提醒和挑战，我就求主你恩待。主啊，但愿今天晚上的聚会是我们许多人生的一个转捩点，主啊，让我们在你自己的面前，主啊，看见主你给我们神圣的托付，就带着一个很严肃的心把我们的家奉献在祭坛上。 把我个人奉献给你，把我们夫妇奉献给你，我们把我们两代三代奉献给你。主啊，但愿在家的奉献能够满足你的心，也能够满足今天这个世代的干渴。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家今天在很多的地方在破碎，很多的地方婚姻的关系在示威。天父，我求主你让我们在你的面前真是能够为你做美好的见证。为说这一次的聚会，你让我们今天晚上有这样的一个来到你面前蒙恩的一个开始，我们向你献上感谢。求主你把你自己的话在聚会停止，圣灵继续工作的里面，向我们在里面不断的发出感动，不断的发出对我们行动的挑战。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，我们也恭敬把明天开始的这几天的聚会仰望在主你手中。主啊，但愿在这几天的聚会里面，让我们想到灵性的成长，让我们想到灵性怎么样能够满足你的心，能够到一个成熟的地步。主啊，你带领我们，不只是把我们这边，我们把英语部也仰望在你手里。主啊，但愿整个教会这一次在你的面前一起蒙恩，不只是个人蒙恩，家庭蒙恩，让我们全教会蒙恩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，我们也特别为着刚才诗班所献上的，主啊，让我们想到圣哉圣哉圣哉，我们一同在赞美哈利路亚的里面，主啊，把一切的荣耀归给你。听我们同心合一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